礼拜二，今天又来到了我们孙维新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两天我都感觉好像你到火星上去了，怎么然后到处是你在谈火星啊？
我也不知道，我不这两天都在吸头吗？
嗯，来，哎，不用跟我讲你从事什么活动。我们先把火星料理。
植入性，对对对，防堵植入性行销不遗余力。
对对对对对。美国国家航太总署 NASA 以巨资打造的火星科学实验室 Curiosity 昨天顺利登陆火星，好奇号将要研究火星赤道附近的 Gale Crater， 就是叫做盖尔陨石坑，来寻找生命可能曾经存在的痕迹。馆长，
对，
他这一次不再是好像过去我们是熟悉了好几年的找水，他现在在找碳，是不是？
找碳其实也就是找有机物质了，
是
因为我们在科学的说法，只要有碳的那个原子存在啊，那个物质就算有机物质了。那有机物质其实是构成生命的一个基础啊。
嗯哼，
我们常说我们自己是碳基的 carbon based 的生命啊。那所以说这次去，当然你要讲的更狂放一点的话，就是去找微生物了。
嗯，
能不能找到原始生命存在的痕迹哈？过去或者是现在，以前只能讲保守的讲，只能讲 past life forms。那现在讲 present，看有没有可能找到现在的 life forms。
啊哈，
那这是蛮精彩的一步，很大胆的一步，然后很高兴他成功了。
是，这一次好奇号登陆和前两次，包括机会号、精神号。最大的不同就是利用逆向火箭来降落，以时速高达21000公里的那个这个速度，在6-7分钟之内平安降落在这个火星表面。他们怎么办到的呢？
哎，大真兄，其实这一部分倒没有太大的不同啊。
嗯，
我们看新闻媒体报章杂志上充满了恐怖的7分钟。
对对，
我看了都觉得很好笑哈。我们这个
意思是，
一点都不恐怖。
啊哈，很有把握。
但我也不是很有把握，因为里面讲逆向火箭哈，讲降落伞，那个拉力非常强的降落伞哈，这些都是过去已经熟悉的技术了，反复应用的技术了。唯一一个这次算是新的发展，就是因为啊，它的逆向火箭是非常强力的逆向火箭，因为这次好奇号很重
啊，
将近1吨的这样重量啊，所以它的逆向火箭呢，非常 powerful。如果说你让逆向火箭发射的一直往地上降下去了以后哈，这个火箭把地上的灰尘吹起来，漫天盖地的，等到你的好奇号降落了，还没开始出任务呢，就
瞎了，
灰头土脸瞎了，对对对，就瞎了。
嗯，
所以呢，它必须要离地面远一点，就要把好奇号给放下来。
是，
就是这次就把四根尼龙绳吧，
嗯哼，
四根真的是 nylon， 真的是尼龙绳啊，
啊，
延长了以后，每一根7米的这样的绳子放长了以后啊，
是，
让它像空中吊车一样的把这个好奇号放到地面上。
嗯哼，
那一接触地面那一刹那，它感知到了触地了以后呢，那四根尼龙绳绑着那好奇号的这个接点啊，有四块小炸药就爆炸。
对，
一炸之下呢，把四根尼龙绳炸断了以后，上面的逆向火箭的那个吊车啊，本来底下垂着的是一吨的东西，
是，
那一吨东西突然线断了就消失了。
嗯哼，
所以他一下咻一下的飞走了
啊，
飞到旁边远远的落下去，然后反正功成身退了嘛。
是，
那这样的话好奇号就可以安然降落了。
嗯哼，所以我记得上一回已经介绍过，这我听第二次就更明白一点了啊。可是这个盖尔的这个陨石坑 Gale Crater， 它的地形、它的地质还有它的形成，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吗？
好，那其实火星上的陨石坑大多数也都是这么样大同小异的啊。
嗯，
但是为什么挑其中的一个陨石坑，总是因为它旁边有一些高山深谷啊。
嗯，
我们以前好像大真兄说过啊，科学家跟工程师对于火星降落的地点选择是完全相反的。
嗯哼，
工程师只是希望平安降落，
是，
这个任务就完成了。科学家是要去找有趣的地方，找水找生物的。
嗯，
那你在一望无际的平坦沙漠上根本就不太可能有生物的。
是，
所以工程师希望降落在平坦的地方，而科学家希望降落在陡峭的地方。
嗯，
那折中的结果呢，就是你降落在一个平坦的地方，不远的地方就有陡峭的地方。
嗯哼， 是
这样来的，所以这是旋盖而已是跟其中的一个部分啊。
嗯，
那么这次也是因为他们能够比较精准的控制降落地点，所以挑了一个平坦地方并不太大的这个盖尔陨石坑降落。
嗯，
大家就你这样想想看，真的很惊险。那万一它地面不平的话，
嗯，
放下去它一翻身那就完蛋了，
它自己不能起来，
自己起不来，你得找火星人来帮忙了。
嗯哼，
把它翻回来，然后四条尼龙绳，万一有一条绳没放出来，两条绳没放出来，
嗯，
它侧边歪的话就完蛋了。
是，
所以这样想想看，它是有很多环节是可能会出错的。
嗯哼，
但至少能够把。现在能够收到第一批跟第二批的照片，看起来是一个正常的太空船落在火星上拍的照片。
嗯哼，
那这样应该知道它登陆这一部分是没有问题了。
是，我们在这个好奇号啊降落成功之前，也大概都已经了解它的设计可以在火星上活动一年，也相当于。等于火星的一年等于地球的98个礼拜了，那好像还有的说法是，如果它能够维持充电，甚至可能待10年，是吧？
对，因为它这次不再使用太阳能板了，整个全身上下看不到太阳能板了。
嗯，
它用的是核动力，
啊哈，
携带的是布的燃料电池。
嗯，
所以这又回还真正能够走回到70年代 Viking 1跟 Viking 2哈。维京人一号跟维京人二号，千万不要叫它海盗一号、海盗二号了。
是，
维京人一号跟维京人二号哈、啊，当年用的就是核电池。
嗯，
所以呢，这个核反应产生的能量源源不绝，能够让那两个70年代的太空船在火星表面分别活了5、6年。
嗯，
那我们原来讲了97年的拓荒者号跟04年的精神号跟机会号啊，拓荒者号的任务寿命只有3个月。
嗯哼。
精神号跟机会号原来的设计寿命大概也就是几个月，不到1年的。
是。
那精神号后来是卡在流沙里面动不了就完了。
嗯哼。
那机会号到现在还在跑，但是因为它太阳能板面积大，可以充电。可是每次到了冬天，火星的冬天呢，大伙就提心吊胆，因为温度一降低了，太阳的位置也低了。
嗯。
太阳角度低了，太阳能板充电的效率就很差。
是。
然后电池会受低温的影响，常常会出毛病。
嗯哼。
所以这些都是使用太阳能板的这些太空船最大的缺点。
嗯，
那这次我想 NASA 能够突破万难哈、啊，能够真的让这个好奇号使用的是核动力，那顺利登陆成功了以后，应该可以保证这个太空船在上头可以跑上5、6年没有问题。
啊，好的。不过这个车上哈、啊、有一些科学调查的工具也引起了很多这个媒体受众的好奇。比如说什么桅杆照相机啦，还有什么化学摄影机，你可以为我们介绍个几样吗？
我觉得这个好奇号越来越像是一个充满各种各样武器的变形金刚了。
嗯，
原来我们说这个最小1997年第一代的啊，第一代的那个小小的逗留者号才11公斤大小的啊、
嗯、
到处跑了以后把前面听诊器听着伸出去以后靠在石头上听石头是干什么的。就是侦测石头本身的这个质谱仪啊，
是，
这是第一代的。第二代精神号跟机会号呢，就有了这种侵入性的能力了。
嗯，
前面一个圆盘，里面是个钻子，
是，
贴上石头以后，钻子一磨，可以把石头表面磨下一层来。
嗯，
然后再看石头里面的光谱，分析它的组成。
是，
那这次到了第三代的好奇号啊，不但桅杆上面左右各有一个镜头，大家一听，哎，左右各有一个镜头，这就是要形成了 3D 的立体画面了。
是是是。
可以形成 3D 立体画面，那另外呢，它本身还有镭射光，火星人看了真的会吓坏了哈。它可以打到7公尺以内的石头打上去以后啊，那个能量把石头瞬间那一部分气化了以后呢，
嗯、
直接拍它的光谱，
拍
它可以很有
光谱是吧？
光谱对，就研究这个石头的组成跟它过去的历史了。所以它现在这个好奇号上去以后啊，它的全身上下配备的武器是远超过了精神号跟机会号了。
是。
然后又可以把东西挖起来摆在肚子里的实验室啊，加热了，高温加热以后分析它的组成。
嗯，
所以每一个这种化学仪器跟摄影机呢，其实背后隐含的意义都是想看看火星上面有没有微生物的存在。
嗯哼，哎，对了，那个阿法粒子光谱仪，这个是你可以，我不太懂，顺便介绍一下吧。
对，阿法 particle 就是指的是氦原子核。以前的最早就是牵涉到物理的历史了。
嗯，
刚开始在实验室里面做 原子核物理跟做粒子物理研究的人啊，发现了一些粒子，但是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啊，
就把它叫成 alpha beta gamma。
是，
那今天我们就知道 alpha particle 指的就是比氢重的氦原子核。那个原子核里面有两个中子两个质子，是氢的四倍重啊。
是，
那这个氦原子核就是 alpha particle， 在很多物理实验里面会用到氦原子核这个 alpha particle 的质谱仪去分析它的组成跟它出来的粒子啊。
啊，
那 beta particle 指的就是电子，所以现在还不知道电子，后来知道 beta， 它所谓的 beta particle 是电子。
是，
然后 gamma particle 其实不是 particle， 是光子。
哦，光子，
光子是光，所以这个高能的光子看起来它的性质像粒子。
嗯哼，
所以那个时候 alpha beta gamma， 你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科学实在是从现在的角度看还是蛮原始的。
嗯，
大家知道这些，看到这些粒子的现象，不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
是
只好把它叫 alpha beta gamma。
嗯，
今天我们知道是分别是氦原子和电子跟高能光子。
嗯哼，
对啊，所以 alpha particle 质谱仪就是去侦测。
嗯
，alpha particle 跟这反正有一些放射性同位素什么的。那他们在做衰变呢，或者在做变化的时候，他用那个 alpha 质谱仪是可以侦测得出来的。
是，不过我们到目前为止，整个人类对于火星的探索都还是派了工具去，工具不回来，传回影像嘛，是吧？通过这影像或光谱来分析来理解。
对对，现在就是说，好奇号、跟精神号、跟机会号，一步一步的把更多的实验室仪器搬到火星表面去。
嗯。
以前是说在火星表面上做有限的处理的，以后把能够收集到的观察跟数据传回地球来，进到实验室来分析。
是，
但是呢，总是觉得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太遥远了。
是，
现在就是把实验室的仪器呢包裹在这个大设备里头，这一吨重的小货车里头，整个把它扔到火星表面上去。
嗯，
就等于是在火星表面现场做实验，传回来的就是实验结果了。
可以只是观察的啊，或者看的，对吧？影像的，就是
有分析的，它等于是分析，因为你真的是把石头拿镭射光打了气化以后分析啊，这已经是侵入性的一个做法了。
嗯，
更不用说它是可以把地表的石头泥土铲起来以后啊，
是
放到自己肚子里头去，然后加热让它高温气化以后。
哦，是，
呀、yeah, ，这是其实是非常侵入性的做法了。
嗯嗯，
唯一差别的就是。这个穿着白色实验衣的一个实验室美丽助理在里面操作，唯一差的就是这个了。
你不要想太多，美丽助理也想太多了。我想的是什么时候会有一个 round trip， 就是他东西还是带回地球上来的，这有这种计划吗？
有，那个叫 MSR
啊
，MSR 啊是 Mars Sample Return
啊，
就是火星的
样本要回来
，Yeah， 火星样本取回的这样一个任务啊。
嗯，
其实美国人都已经规划了。
嗯，
你像说你看到一个成功了，其实背后有十个是死在那边的。
是，
所以像好奇号能够在美国的经济状况这样情况底下还能够发射，没有被半途砍掉，真的是很难得的事情。
嗯，
那 Mars Sample Return 十年以前就在谈了。
是，那他们还会这样去做吗？
这次一个好奇号是一个很正面的刺激，它成功了哈。
是，
如果说上面真的能够找到微生物的痕迹的话，那我是笃定的说 Mars Sample Return 一定会做
啊。
然后 Mars Sample Return 在做的时候呢，就是Mars Landing Mission with Man， 就是下一步就是要登陆了。
是，
对。
好，关于火星探测的这一步，这我想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既然讨论了有十个很重要的仪器，你觉得啊，韦英雄，你觉得在这些仪器里面最重要的，而且可能最有突破性发展的是哪一种观察和实验？
还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化学仪器啊，肚子里面能够把地表泥土石块放到肚子里仔细分析查看原始生命的。因为你肯定这么多的火星任务都还没有真正用摄影机在火星表面拍到火星人在那边来回追逐嬉戏的画面啊。
是，
所以那个摄影机大概在这方面没有办法做太多的贡献。那真正能够找得到土壤里面的原始生命啊，为什么火星里面有源源不绝的甲烷补充，
uh-huh.
那大家就相信是因为有原始生命能够提供甲烷的，那这种东西存在应该是在地表以下，
嗯，
能不能挖得到不知道。
对啊，
它
好像有一种仪器可以看，可以察觉到地表以下50公尺左右的水啊。
对，那也是一个那个查片，但是现在大家对地表以下的水几乎没有什么在怀疑的地方了
啊，
因为过去做了很多测试啊，多半都显示地表以下的确是有水，水跟泥土混在一起的东西。
嗯嗯，
那这次我觉得最大的 highlight， 最大的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原始生命有机物质吧。
啊，好。另外，盖尔斯陨陨石坑在差不多宽96英里，它还有一座3英里高的山，3英里差不多5000多公尺，4800公尺。
4800。
是吧？估计这个啊，这个车可以爬到半山腰不容易啊。
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嗯，因为听起来，我觉得我其实很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啊，
嗯，
有为者亦若是，因为我们想说教学研究服务啊，不管做哪一方面的工作，
嗯，
我自己本身的个人最高指导原则只有两个字，
嗯，
就是好玩，
嗯，
好玩。但是你看 JPL 的这些火星任务科学家，每天西装笔挺的上班去，到了实验室以后啊，
嗯，
走到实验室外面的院子里面，西装脱下来，带着领带趴在地上就开始玩遥控车，多好玩的事情！你知道怎么样知道他能够爬到山半山腰上去啊？或者像以前经常有机会好，知道它能够爬多陡的坡不会翻掉，
嗯，
就是因为他们实验室的广大实验场里面就有所谓的 engineering model 工程模型在那边
啊，
真正飞出去外面的我们叫 fly model， 是出去的那个真正的太空船，
嗯，
但是一模一样的太空船就在实验室的实验场上面，叫 engineering 工程模型，
是，
而这个工程模型呢，就是可以给他们来使用的哈，那可以使用的是，在那边弄的那个斜斜的坡面上哈，
嗯嗯，
斜斜的坡面上面，然后看它能够到多斜的地方不会垮掉，
嗯嗯，不会摔跤，嗯，
对对对对对，不会摔跤的，
是，好的，
好好，
我们现在要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再来请教孙馆长，你的城市夜空是什么颜色的？台中是什么颜色的？六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张大春炮新闻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哎哎，大春兄，
哎，维新兄，我这一阵子，哎，嗯，我不知道我是巧合或者是大家约好了啊，总之我不断的在问，听到一个问题，各地的小朋友说为什么天空是蓝的，连电台广告上都有这一句，为什么天是蓝的？我们家孩子也问为什么天是蓝的，到了晚上就黑了。白天就是蓝的，
啊，
太空不是深黑色的吗？是没有颜色的吗？是除了有太阳照到的地方，还有这太阳那光不是朝四面八方照吗？
啊，
它光之所及应该都是亮的，为什么还有黑的呢？就这一类的问题。
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
啊，赵自强不会告诉我的。
这样子跟他有关系
啊，哦！啊，晚上他都在回答小朋友的问题，他不回答我。
对对对，没关系。这个白天是蓝色，你不觉得蓝色挺好看的吗？
这不跟好看不好没有关系。
没有，因为大气分子会散射太阳光。
嗯。
然后呢，蓝光的波长短呢，在大气分子散射的过程中，它散射角度就比较大。
啊哈。
也就是，如果你不看太阳的方向，而看太阳的其他四面八方的方向的话，
嗯，
那你会看得到是散射的蓝光。
嗯。
对，但是呢，你如果说是看着太阳的方向的话，它就是红光跟黄光了。
嗯哼，
这是太阳的方向
啊。
所以呢，到了傍晚的时候啊，你会看到太阳接近的那个地平线的时候，
是
直接看到的是红光。
嗯，
也就是说，蓝光散射到旁边去了，那只看得到红光留下来这个痕迹哈，是红光。
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其他的颜色，比如咖啡色的？
那它主要是
啊，
对，主要是大角度的散射，多半都是比较明显的蓝光。你说想要看到绿光，或者是，
嗯，对
黄光，我们看得到啊，太阳周边我们看到的是黄光。
嗯，
所以这部分都还好。那红光是其中一部分，因为太阳本身的红光其实并不多。
嗯，
太阳的红光并不多哈，啊。那个红光呢，就集中在它的中间了。
是，
那周边是黄光，然后散射的比较厉害、比较大的是蓝光。
嗯，
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平常白天的天空。所以我们当我们走到青藏高原很高很高的地方上的时候啊，
哎，
因为散射太阳光的大气分子越来越稀薄了，
嗯，
所以我们就发觉那边的天空不是这种亮蓝色的，而是深蓝色的。
哦，
深蓝色就代表它散射太阳光的大气分子的越来越稀薄，越来越少。
啊啊啊！
那等到你在超越了，你不是在青藏高原上面做天文台了，而是超越了它两三倍的距离，到十几二十公里了。
嗯，
那个时候所看出去的天空就是黑色的了。
可是它仍然是白天，对不对？
那白天仍然是白天，
仍然是白天，但是它的天还是黑的，或者深蓝的。
对对对，对，天是黑色的。就如果现在大春兄，咱们俩站在地球表面，
嗯，
然后有人恶作剧把地球表面大气层瞬间抽走了
啊，
哎，我就问学生说会怎么样？学生说会死啊，
会闷呢，
不闷了、嗯。大气层抽走了以后呢，即使是白天啊，仍然阳光普照，可是我们俩看到的天空呢，一轮红日，但是旁边是满天星斗，
哦，
那整个天空是黑色的，
是，
而这就是在地球大气层外面运行的绕地球的卫星的所看到的宇宙。
嗯哼，
所以像哈勃太空望远镜啊什么的，他们那个上面如果今天大师兄能骑着哈勃望远镜上头的话，
嗯，
那你所看到的宇宙夜空就都是把宇宙的天，无论是白天或者黑夜
都是
黑色的
啊。
那只要你不要去看太阳，你随时随地可以做星空的观测。
是，这样我就明白多了啊，
虽
然还不完全明白。这跟它的波长有关吗？
有啊，当然有关系。它波长就比较短，短的光的散射，比较强烈一点，角度比较大，
哦、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全天是短波长的蓝光，
是
很均匀的蓝光。那、嗯、然后，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讲月全食的时候哈、啊，
哎，
我们看到的是红色的月亮，
嗯哼，
月亮并没有完全消失，是因为太阳光通过了地球大气层，
嗯哼，
再落到了月球表面，
是，
那只剩下穿过去的红光，因为蓝光都散射走了，
嗯哼。
了解怎么回事、哎、
好，另外接下来我们的为什么会问到这个呢？因为好像全球各地的夜空的颜色似乎正在彻底改变，这个听起来蛮恐怖的，是什么意思、
哎、
我不太明白。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人类的文明发展越来越明显了以后哈，
嗯，
那把夜空的光亮越弄越亮了，
嗯，
因为我们夜空本身是有大气，然后又有云嘛，那以前说有云的话啊，
嗯，
云越多的话会让夜空越暗，不是？
是，
你的星星月亮太阳都不见了。
对，
但现在没有想到我们在夜空底下云越多啊反而会越亮。
哦，
就是因为城市打上去的光很多，
那打到天上去的光，
对，就是云反而能够挡住了城市出去的光，往上去的光，
嗯，
所以这些云反射了城市往上照的光往下照了，那所以你会觉得夜空反而变得更亮。
哦，
所以云多反而会亮。而现在更大的问题是，以前大家还用白炽灯哈、
嗯，
就是比较偏黄的这种电灯泡。
是。
那现在常常用的是 LED，
嗯，
固态的照明。
是。
固态的照明的这 LED 所发出来的光，它的光谱的就各种颜色光的分布啊，跟以前所用的传统的无论是气体灯也好，或者是白炽灯也好啊，那、
嗯、
光谱是不一样的。
嗯哼。
所以整个夜空在有云的地下反射的这些我们城市的光啊，越来越蓝。
啊，
不单是颜色越来越蓝呢，它整个的强度就越来越亮，就是跟以前相比，在多云的一个夜晚啊，它比没有云的晴朗的夜晚还要亮七倍。
哦，
对，这是蓝光的部分，红光部分亮十八倍、
啊。
我记得有一回在台大啊，走在台大的校园底下，还是满天星斗的，
嗯，
但是怎么看那个天空就是红的，
啊，
红的很多时候是灰尘的散射啊，
是。
那就是说表示我们在文明的都市里面那个夜空的颜色受到我们使用的光源的影响，
嗯，
已经偏离了。那这不单是说我们夜空颜色改变了，最大最大的影响是跟着夜空能够生活的其他生物受到了影响。
哦，也就是说夜行，一些夜行性的动物是不是？
对对，就是说猫头鹰晚上抓老鼠，
嗯，
或者那些夜间出来活动夜行动物呢，它要捕猎，它是靠视觉的，那这个视觉的波长已经改变了
啊，那他们很可能会危害到他们的猎食的行为，或者是躲避猎食的行为。
对，一开始我们只是担心说城市的光亮太亮了以后啊，
嗯，
接近城市边缘的那些生活在半乡村半城市的那个范围的野生动物啊，
嗯哼，
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白天什么是黑夜了。
嗯哼，
也到了晚上还是一样亮。那现在更糟糕的是说更远的地方哈、啊，因为这种云的反射，使得它夜晚的照明的波长改变了。
是，
所以他们的这些生物大概也只能不甘愿的、不甘心情愿的，就是也要被逼着演化就是了。
嗯，但是演化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啊，那这个中间还没有来得及适应，他很可能就完了呀。
对对对对，
是不是？
这就是这样，所以就可以去看科博馆的世界末日特展啊，讲生物是怎么样灭绝的。
你刚说什么？好，我让你再说一遍好吗？终于逮到机会了啊！
对对，因为我想看生物灭绝跟生物复苏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很有趣。我们就一整面墙，从五亿四千万年前画到六千五百万年前啊，那个线高高低低的，有一条线是生物灭绝的线，有一条线是生物重生的线。
嗯，
那图真有趣。
我觉得你乐不是乐在这儿，你乐是乐在你找到个机会做植入性行销，是吧？来，我要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你是酒吧，酒吧新闻台张大春泡新闻，今天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而且只做了一次的植入性行销。接下来我们有个话题
呢，还是说
不容易啊？我围堵的相当成功哈、啊。
哎，对，我很自觉的自我克制的。
哎，再来，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很棒的题目哈。这是最像地球的噬居带类地系外行星。第一名换人了，就是最像地球的噬居带类地系外行星，这个名词要可以解释一下吧？
Yeah， 我们当然都很希望找到像地球的系外行星，
嗯，
大小啊，它上面的它的质量啊、体积啊什么的，是让我们大春兄上去两条腿能够很舒服的支撑自己的重量的。
哎，
但是呢，不只是说大小跟它的质量、体积了。它也需要跟它的母恒星距离的刚刚好，以至于液态水可以存在。
嗯哼，
那就我们叫噬居带的类地系外行星了。
是，
那以前呢，总还是觉得找了几个，像我们以前讲是 Gliese 啊 ，Gliese 五八一 D， A B C D 的 D 啊，
是
最接近的。
嗯哼，
那现在呢，同样一颗星 Gliese 五八一的 G，
嗯，
这个很好玩，是有争议的哈、啊。那有些人觉得那个 G 是不存在的，
嗯哼，
因为都是间接的从数据里面去推断嘛。
是。
那结果呢？有经另外一个波多黎各大学的这个无线电波天文台的实验室呢公布了，
嗯哼，
说这个581的 G as in girl， 像 G 的这个 girl 啊，它不但是确实存在，而且应该可居住的可能性最高。
这个倒很有趣，我觉得，因为如果 A B C D 的 D。是第四颗、这个星星、
啊、第三颗
、
D
是对对对 B 是第一颗嘛 BCD 的 D 是第三颗，那的位置很接近地球、不应该说它是第三个，就跟地球在太阳系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是到了 GDEFG 是另外三个外面，那就跟地球这个太阳系的火星、水金地火、木土、天，等于快到天王星了，是不是？
那不倒没有大春兄，现在我们了解啊，
土星
它其实是倒没有，它不是按照顺序这样发现下来的
哦，
它可能先发现的，比如说 B 或者 C
啊，
是在外面的，比较外面的
哦，
再找到 D、E、F 啊，可能有些在里头，有些在外头的，
是
它是跳来跳去的
啊，它是按照发现顺序。
按照发现顺序来 B C D E F G 的，
是，
所以对，那它这个 G 本身其实离它的母恒星并不远，
嗯，
只有 0.13 个天文单位，
哎，那就很热了，
很热，
是不是？
对，但是还好它的母恒星不像太阳的温度这么高，
嗯哼，
它是一个比较暗淡的红矮星，
是，
哎，所以它那个夜空啊，不，那个白昼看起来就像我们的傍晚那么美。
啊，哎，那可是到那么一个红矮星上面，如果移民到那儿去，你过不了多久又要打包搬家了。
为什么啊？你说
对不对？
倒不用，大家说红巨星的话是危险，因为红巨星的话是一个正常恒星发展到的末期变成红巨星，随时要爆炸了啊。
是，
如果红矮星的话，它是活得比太阳还久
哦。
对，如果你生活在一个蓝星的旁边的话啊，
嗯嗯，
我们讲 O star 或者 B star 这种温度非常高的。蓝白色的亮星啊，无论天狼或者织女都比较接近那种星了啊、
嗯嗯、
那你说的随时准备好吧，行李。
嗯哼，
随时要挪窝了，因为质量越高，它的温度就越高，颜色就越蓝，
对，
寿命就越短。
啊哈，
那我们的太阳可以活上100亿年，比太阳更红的行星活得比太阳还久。
哦，所以如果人类能够到这个我们讲的 Gliese 的 581G 上面去，可以有比较长远的未来，是吧？
那个时候谈永续发展比较合理。
好，你可以介绍一下它的生存环境吗？
哇，那生存环境我们刚刚讲的是说离它的母恒星 0.13 就十分之一的天文单位。
嗯哼，
1亿5千万，7分之1吧。
嗯，
啊，叫七分之一了。
嗯，
所以其实是比水星还要再近很多的哈。
是，
但它的质量不小于地球质量的 2.2 倍。
嗯哼，
那直径呢大概是 1.5 倍左右。
啊，
所以你会觉得，大哥，你会觉得它其实还是比地球重两倍啊。
对，
大两倍，我上去还是不舒服啊。
是，
哎，它的好处是说它是在市区带，
市区带，
在市区带，你要是能够练练举重，锻炼锻炼体力的话，应该可以支持得了。
应该会比较壮，
啊，比较壮，上去以后走路有点寸步，举步维艰的样子啊。
是，
但是说它市区带这个条件呢，到目前为止是最适合，最像地球的市区带。
可能含有液态水。
嗯哼，对，
还有它那它的这个温度呢？
你说它本身那个
气温
的它的，对，它的气温其实也是要看它本身的那个大气层是怎么样的。
嗯，
如果大气层本身是能够保暖的话，它的气温就是可以提高的。否则的话，你像火星那个样子的话，再热的，像水星那样子，白天可以热到摄氏200度，
嗯，
晚上降到-200度，
是。
所以科学家他们有一套方法，就好像品头论足啊，选美那个样子，像不像地球？满分是1分。
嗯嗯。
那 Gliese 581G 今天刚介绍到的这个最像的，它的积分是0.92。
哦，这是很像
了。对对对对对。
这还凤小岳跟 Tom Cruise 的相像程度了。
咱不知道，不知道。
好，我们回头来看这个，那这我们有。还对这个行星还能抱持什么样的希望吗？如果说有机会去的话，离我们的距离有多远呢？
Gliese 581的距离，哎，上回我们提的是多远呢？其实不是算很远吧，因为他现在看到的都是接近我们的，我手边倒没有看到 Gliese 581离我们多远，忘了这个距离了。Yeah, 但都是离我们太阳系不会超过几百光年的行星，
是
恒星，对对，
嗯哼。好，剩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哈，我很有趣，这个也是地球缺水，是早就在46亿年以前就已经注定了的。
对，大家会觉得地球怎么缺水？90%、70%是海洋啊，
嗯，
那只是占表面积，整体地球上面的水量不会超过地球质量的1%。
嗯，
那这跟其他的行星比起来，其实算偏少的。
哦，这个比起什么样其他的行星？火星上
啊，火星上没有，火星上很少啊。
对啊，
对对，我们都属于落在那种沙漠带的边缘。
嗯，
那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科学家针对这个题目啊，地球上为什么水并不是那么多啊？
嗯，
做出一些研究来，那是蛮好玩的。主要是说，原来在形成太阳跟行星的时候，
嗯，
有一些物质并没有完全电离，完全解离。
嗯，
没有完全解离的，当然不多说了。
嗯，
没有完全解离，它是形成了一个好像雪线那个样子啊。
嗯哼，
也就是超过那个雪线以外的，才会有凝结成冰块的水在那个地方。如果地球是在那种地方形成，像海王星那种地方的话，
嗯，
那说它形成的内容就比较多冰块了。
是，
但地球没有在那个地方，而是比较接近的，往里面延伸的。但又刚好是在那个半解离不解离的地方啊，
嗯，
那边形成了一个障碍，反而造成了沙漠化的干燥的环境，
嗯，
也就是水都已经蒸发光了，
是，
所以地球是在那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形成的，所以它先天的水就比较少，
嗯，但是它已经足以滋养生命了哈，我们看起来我们还是不应该怪它少，对不对？
对人类来讲，表面水已经目前还是够用了，能够产生水。
嗯，
但是我们可惜人类是用的是淡水，不是咸水就是了。
这个有一个说法是，的确是自古以来地球上的水在总量上是没有增加过，也没有减少过，就是这么堆水，对不对？
对。但是其实在这一期有另外一则新闻哈，
嗯，
是讲说原来我们讲说水是来自彗星的嘛，
对，
那他们说是水是来自碳粒陨石的，不是原先讲的彗星。
嗯，
当然这几个其实分别倒也不太大了
啊。
但是大真兄说水的量总量没有变化，我倒觉得这可能还是要深入研究。
就好像这样说吧，拿破仑喝的水，喝了咕噜咕噜这一辈子喝，然后尿都尿出来，结果那些水滚滚滚滚，说不定今天我们喝的就是他那个。
从江到河，然后再到海，然后再蒸发以后
循环的。
循环的其实水，因为水不太容易从地球表面离开，
嗯，
因为水的分子量是比较大的，
是
说其他的像氢，为什么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很少氢很少氦，那都跑掉了，因为太轻了，
嗯哼，
那水分子水是可以留得下来的，
是
应该没有太大的改变吧，
是吧哈，
对，
所以很可能3000年前的人拉的尿或2000年前撒的尿，我们今天喝得很高兴。
你为什么老是要借这种方式跟古人发生关系呢？
我觉得我身上就有很多古人的这内容跟元素。
我们这样想吧，那即使你现在今天你上了厕所的话，2000-3000年以后的人呢，还是在，
说不定3个月以后你就喝到了。